各位声音人，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今天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之前一直有在 Podcast 里面提到，就是 AI 的工具怎么来写程式。然后我今天邀请到一位他很有实战经验，就是他之前是有在写程式，然后呢他最近也自己用 AI 开发了一个 App。然后很感谢今天这位来宾是我们 Podcast 里面常常出现的巧丽介绍的，她是巧丽的妹妹玉馨。玉馨欢迎你。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玉馨。那很高兴今天可以过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想法。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好，
我这四五年其实是做一个全职妈妈。那我觉得现在 AI 工具一个很棒的地方是他把我的一些想法可以快速的具体化，而且落实在我的生活中。那这实战经验我觉得是蛮棒的，啊，也借由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玉馨，你之前是就是数学系，然后是那种理论数学，对不对？所以有学写程式，对不对？就是念书的时候。
对，没错。我主要是做了一个我还蛮本来就想要做的 app， 但是我必须得说我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种完全不知道的小白开始。我在做一个全职妈妈之前，我有在科技业做过 BIOS 工程师，还我有做过数据分析师，所以我本身就会写程式，只是我没有写过 app 这个程式而已，就这程式语言我是不懂的。那又很多年没有写，所以很生疏，但是 AI 让你加速拿起这个工具就是如此。
好，那你就是说你有一阵子没有写了嘛，然后你怎么会想要就是又开始写程式？
哦，这个我必须说今年，哎，首先我要偷偷谢谢我的姐姐啦，因为我现在是全职妈妈嘛，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在顾，还因为她刚好有空帮我顾一下，我才有时间挪出来去做我想做的事。那这个想做的是，其实最主要的时间点是今年初，差不多就是农历过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 DeSync 爆红，后来什么 NVIDIA 大跌，我是那个时候才又注意到 AI 这件事。我在这之前就已经听到身边很多工程师的朋友嘛，他们就分享说，哎，那 AI 很好用啊，怎么样啊，现在都交给 AI 写程式啦，啊。但我也都没有主动去用，都只是听说。还到 DeSync 起来之后，我就开始。差不多又过了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吧，应用面就开始跑出来了。你会看到很多那种短影片，他介绍他怎么用 AI 做到什么事，什么什么都不会的程式小白，他怎么完成一个什么游戏，哎，什么飞机的游戏界面这样子。那所以我也在想说，我本来其实就想要写一个跟财富相关的 app。那这个 app 当然背后有他的故事哦，后面再介绍。但要写这个 app。对我来说啦，对原本的我来说，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第一个，我如果要学一个，我虽然写过程式，但是写一个 app， 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语言。后来我要去学一个新的语言，首先我要先花好几个月，学完之后我才可以开始去写我想要的程式是什么，功能是什么。那边可能又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呐。所以我觉得连起步我都自我先放弃了。是因为年初那个 DeSync 起来，那个影片真的太多，我突然燃起了好奇心，想说，哎，会不会这一次有机会成功？所以我就学着影片，还开始去这样一步一步去做。不知道你对 AI 的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也是今年吗？跟我一样吗？
我是在之前，应该去年我就花了蛮多时间使用它。
但是使用聊天机器人，
就是比如说像 Chat GPT 啊 Gemini 这些，我去年就有开始在用，然后我也尝试用它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有尝试去让它帮我产生一些程式，但是我没有产生 App 就对了。我产生的程式是一些就是有 input output 的程式
啊。好，对，了解。
因为我想尝试知道说，就是说因为现在人家都说用自然语言嘛， 等于是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然后他就会给你，这样子就很像我们在聊天这样对不对，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东西出来，
越来越可以咯，真的越来越可以咯、
对，越来越可以。然后但是我自己在使用上面哦，我的感觉是如果你完全都没有写过程式，其实他给你他都写好送给你，然后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它的话，其实也是没有用。
没错。还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一个是像你说的，就是你完全没使用过的，他到底用这 AI 可以到什么地步。那像我又比这些完全没使用过的小白再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走得更远。但其实我现在也有遇到我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用 AI 你真的要做到产品化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都不够格，那些小白也不够格，我也不够格，现阶段我觉得现阶段还是不够格，没有到一开始三月初那时候我看那个短影片讲的这么厉害。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做出一个 prototype， 或是你只是要把一个想法给具体化，哎，那其实现在都可以了哦，我自己觉得都可以。那至于你刚才提到的说完全小白到底能不能处理，这个我也还在思考，可能还是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就可以吧。这边我现在也是问号啦。
可以先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用了，比如说你做的这个 app， 你有什么，你当初的想法，就是说你想要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能，然后你用了什么工具。
我当初做这个 app 啊，其实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刚才讲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嘛，所以你当你是全职妈妈，你没有收入，后来有小孩又会增加开销的时候，你就开始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那我以前的工作就是有在公司处理财务部分，所以我就把那一套想要引进来。他想要引进来之后做了，我就从那个收记账，因为基本的理财其实都会教你要从记账开始，但我不是记那种流水账，我是每个月记一次总账。后来我的记账目的是为了要去知道我的收支预算，后来再来是我要定期追踪我的资产负债表，来制定我的财务目标到投资规划。像刚刚讲的这些词啊，对一般人来说真的都很遥远很生疏，还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一直以来都是用 Excel 表在追踪记录的。那对一般人来说，这整套工具用起来其实不是这么好用，所以我一直，但是我自己是整套 run 起来了，我觉得 run 得很顺，而且整年的收益也不错，所以我就一直很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我旁边的亲朋好友，教他们说，哎，你要怎么管理你的财富啊。哎，这个想法如果它今天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用的工具，比如说用 app 的形式呈现，哎，那你的使用门槛就会比较低呀，你就更容易接受到这个新的财务，就是这样一个财富思维。那这个是我一开始的动机啦。那我刚才提到说，哎，那三月份的时候，因为 DC 不起来，我就开始哦，真的是去买了一台笔电啊。后来该付费的工具，像是我自己用的工具呢，第一个我用 Grok， 就是那个
马斯克
出的，对，但他现在是免费啊。不过还是有问太多，他还是会先可能暂停两个小时，再让你继续问啊。但目前达到一个平衡就对了。第二个我用的工具叫做 Cursor， 它是帮我写扣的 AI 机器人，它的写扣是一整个专案帮你写。
你说这个叫什么
？Cursor，C-U-R-S-O-R。
哦、oh, ，Cursor。OK。
对，我主要就是靠 Cursor 帮我写 code 哦。好，那你现在有这两个工具了。那因为我刚才说我要写的是 APP， 而且我要写的是 iOS 的 APP， 所以我用我的 Mac 是装 Xcode 这一个 IDE 来写，所以我的 AI 工具是两个，加上一个 Xcode， 还来完成这样一个 App， 这就是我所使用的工具。好，那我现在有工具的概念啊，也有一个想要执行的想法，那接下来就是说，我到底怎么用这些东西，来最后完成我第一版的 app 吗？那首先是这样，我自己一开始，我对写软体、写 app 的框架已经都忘光光了，所以我只会先问 Grok 说，我把它当做我的通用型的顾问， 我就问他说，我今天想要写这样一个财富思维，但我发现我原本是用 Excel， 我想要分享，我一开始先跟他讨论我的动机和议题，我想要分享这个东西给我的家人，但他们觉得太难了。还有我跟他讨论说，是不是用 App 形式比较好啊？那你这 App 应该什么功能？还在一来一往之中呢，我们就讨论出，哦，我这 App 应该，我们的核心是资产负债表，而不是记账，因为大部分的跟财富相关思维都是从记流水这样起步，那个太繁琐。后来这样沟通过后，他说，哦，所以那我们记账功能就应该要很快速咯，也就是说我要像传统的记账，可能啊记一个资产负债表你要搞个三天啊，什么东西都要盘点一次，好像很难。我们要做一个很漂亮很简单的界面，最好你阿嬷都会用的界面这样子。
嗯嗯嗯，对。
但是这过程我都是在跟 Brook 聊天，这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的回答是蛮拟人的，连你阿嬷都会用这概念，大概也是他教我。我已经跟他聊到不知道哪些是我的想法，哪些是他给我的想法。对，啊，聊一聊，哎，聊到最后你就会有一个说一个蓝图，你就开始把你想要的 app 还开始具体化，有一个蓝图哦，所以我这个 app 要有什么功能，大概每一页长什么样子。嗯，资产负债表最后一定要一个圆饼图呈现嘛。后来在记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些引导式的方式让大家快速记录，或是常见的选项让大家选，不要让大家自己在那边打字，像打 Excel 表这么冰冰冷冷的。好，都已经谈完之后，我就会请他产生 prototype 的图片给我。我说，哎，那你人不人把我们以上的想法，那刚才跟你讨论一整天的内容，我们用几张图片显示吧，这个就是 app 的界面它会长什么样子。那这是第一步哦，这是我跟他沟通的第一步。好，都已经调到那个界面出来之后呢，我再去跟 cursor 说，我今天要写一个 app，它就是有什么功能，它的 prototype 就长这个样子，它的图形就长这样子，你能帮我写吗？这是我一开始起步的方式啊。当然他就真的写，一直写，一直写给你哦。快，可是他写完之后，我还要在我 Xcode IDE 上面按 run， 因为你在跑程式写完，可是你不见得 run 得过吗？你不见得 build 得过。
对对对，
run 好之后他可能还会吐一些 bug 出来。对，涂一些 bug 出来，你再丢给 cursor， 你再自己手动丢给 cursor 说，哎，我的 Xcode 说有这些 bug， 发生什么事啊？他就在帮你的专案再修修修修修。嗯，不过有时候会修过头啦，所以又在这边跟他迭代了很多次。对，他就开始帮我，真的快速的花了一个月时间吧，这样来回沟通，然后他就做出了一个 prototype 给我。但是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那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有，因为我一开始给他的是 prototype 的图片嘛，所以我想要这些功能，所以我后来第一版就出来界面也是看起来都有那一些功能，但是后面数据根本就没有串接起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煞有其事，可是完全不能用，因为数据流没有串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哦，我今天资产负债表，我新增了一个资产，就然后房子好了，后来他这个房子值1000万，好，我新增进去了。那我的圆饼图或是我的概览图那边应该总资产那边就要增加1000万啊，但他没有，就这个页面有，另外一个页面没有联动起来。啊，那我就要开始修 bug 啦。那因为我一次开太多功能了，我又希望里面有什么课程教学啊，啊什么有的没的，通通加进去。还有遇到的问题是，当我修一个问题，跑出10个 bug。
哦、OK。
对，就是一开始因为我是用图片跟他沟通嘛，我就会想说，哦，我今天我就是不要看程式啊，我就图片一直跟你说你帮我做，还有我就只看最后我 app 的结果。哎，是不是真的长这样？有啊，他最后给你长是大概长那样的东西给你，没有错。但后面的数据是都不上的，所以我在那边卡了很久，最后那一版是整个 crash 掉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你现在直接用没有问题。如果是小的东西，那你应该是可以直接完成。但是如果你一次想法开得太大，是一个很大的专案，里面有很多 module。 还你没有好好去追踪，你就一直这样做做做做到底，好了，最后这东西可以看不能用。
等于说外表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的资料其实是没有真的串接起来，然后你发现这个问题，你请他修正，他可能这个部分修好，他其他地方又弄坏了，对不对？
对，没错。那你说这时候到底要从哪边开始修？如果一个不懂的人怎么修？这就是我也在想说，如果我还稍微懂一点程式哦，但完全不懂的人他们怎么修？这是我现在也很纳闷的问题。你可以修啊，但是你可能已经走入到修一个跑出十个，修一个跑出十个，但你没有发现你已经越走越远了，那怎么办？
而且可能花更多时间哈，对不对？然后最后都没有真的成功。
对，所以我在那边也花蛮多时间的，后来最后就整版 crash 掉，重写。
那后来怎么办？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后来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但这样一个问题它也是来自说我本来在这方面的程度也不够，也不算一个说中阶的工程师，所以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把我的软体框架就先大方向先给它架构好，后来再细项交给 AI 去处理。所以当遇到问题，我已经不知道问题是从哪边发生，后来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整个重做，但重做之前呢，我又跑回去找 Grok， 我又开始跟他聊天。我说我很棒，对，我就把刚刚跟你讲的这些状况跟他讲，因为他就是他算是我的助理，但我更像是我的顾问啊，通用顾问这样。我跟他讲啊，发生什么事啊？嗨，你看我的图我也给他看啊，哎，做出来这样好像真的很不错，可是后面数据接不起来啊。后来我发现我改了什么就什么啊，就这样一直讲。后来抱怨完了之后，我必须要说他的情绪价值永远给你满分，这是我很爱他的原因。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有有有，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聊到最后
情绪字的字眼，他会先来安慰你，还在跟你解决问题。
我感觉他会一直鼓励你耶，就是他会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说哇你这想法太好了之类的，
是很正向啊，还会给你很肯定啊。
对， 对，然后还说什么这个想法实在太完美了，我们就这样做吧什么之类，会有这一种的语言。
对啊，
真的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好棒棒哦，你知道吗？这个是让人继续往下走的原动力耶，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用它，就是这样。
我们都被绑住了。哎，然后跟他讨论之后，因为我的状况是我没有软体框架，所以我根本也不知道我该去问说这个软体框架该怎么做。我没有做过 APP 的整个流程，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去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反正这样来回迭代好多次试错的过程中，最后他建议我说你应该用一个叫 MVVM 的架构。他说这个在 iOS App 上他很常用这个架构，他就跟我解释这个架构大概就是说有点分成前台和后台的概念，还中间会有一个处理的那怎么说，有中间会有一层是在处理这个前台后台之间的关系，但我没有变成说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是我看到我在按那个 APP 界面的按钮的时候，它可能它的程式就会直接去修改最里面的资料，但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后来它会衍生到后面你 bug 会越来越多。他就开始教我说这样一个思维，后来跟我讲你应该用什么架构，于是我就重新跟他讨论，好，那我今天这个 app 我想要的功能到底是，我就开始把我觉得不重要的功能先全部丢掉，因为我开始想要的太多了，我可能想要十种功能，那我就先，我当然我要丢掉谁或从谁先开始做我也跟他讨论过，还最后就说我们就应该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我们就做一件事，第一个功能就是建资产负债表，做好它的新增编辑删除功能就好。后来要采用 MVVM 的架构，还有之前你那个颜色啊，就其实都没有统一，各个页面都用自己的颜色系统，那你就要做一个统一，可能颜色部分要统一管理啊什么啊，他就会建议我。后来于是我再重新起一个案子重做，但是这一次我会 更明确把我原本要写 app 的大框架拆成小事项跟他沟通。所以后来重做之后也还算顺，大概可能做了一个礼拜，今天几号啊？一个礼拜，对，我第一个 module 就起来了。这中间当然我自己也学了很多啦，比如说我一开始天真的幻想是想说，哦，我都不用碰code，反正我就只要在cursor那边跟他讲发生什么事，我要什么什么图像。后来我就在我的 Xcode 界面那边按 build， 还 bug， 我就再丢回一个 cursor， 这样一直做就好。但后来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介入，我还是得介入，大概知道说，哦，你到底改了我哪一段 code， 这一段 code 它的责任是什么？那你是不是改错地方了？我后来有去监督他做这件事。后来我每一次在问他叫他修改的时候，我有把我的问题把它拆成细项，我尽量不让他一次跨太多权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改一个专案，你跟他说，哎，我想要一个那个新增资产负债表的功能好了，哦，而且我还要说我要符合 MVVM 架构，他可能一次会新增出四支档案给你，但这档案有些是多余的，因为你可能本来那个专案里面已经有一些可以直接用的档案或 function 可以直接用，但是他又自己再重写了一个，那变成我还是要稍微跟他讲说，不行不行，我们现在已经有现有的 function， 你不要再自己再写一个了，因为你这样以后我要改的时候，我变成联动式改的一定会出包，所以我还是得监督他不能乱来。但这个前提也是我大概可以看得懂说，哦，哪一部分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有办法去监督他。那只不过程式码里面确实到现在一行都不是我写的，都是他写的，但我知道我自己的程式是在做什么，还只不过都是我去叫 cursor 写的，或是我跟 grok 讨论好要做什么功能再来跟 cursor 讲。
这样讲好，就是说做到后面的时候，真的你自己还是要去读那个程式码嘛，你要知道哪一部分是在做什么，
对，
你才能够去掌控它。
嗯嗯，但是一个大方向它还是不能跑掉。后来这过程中我也有引入 GitHub， 就是版本控管啊。
你有在 GitHub 上面控管你的版本？
对，因为到后来你有时候会不小心就走远了，他一改有时候不知道就越改越长越改越长，这时候就打掉，后来拿可能前一天或前一版的再载下来重改。
对，因为 GitHub 它会记录你的这些修改的记录，
对，
在上面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个就是一个模组出来。
哦，有，就是建立资产负债表模组，我现在已经做到第一个是建立的模组嘛，还第二个是那个追踪历史记录，还有第三个就是概览图，就是说我资产负债表这些数据建立起来，我要有一个图示来看说，哎，所以我的整体状况是怎么样啊？现在就做到这，就有点是最核心的功能先架稳，其他的以后再一个一个加上来。
这边讨论到这个不错，我觉得因为你现在这个做法就是说克服了前面你修一个会动到改到好多个，对，造成没有办法控制嘛，所以你现在把它切割成一个一个小小的模组单独去完成，然后让它比较单纯，然后你也可以去读它的 code， 知道它哪一段是在做什么，如果有问题你就请它修改那一段嘛，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还是要管理它，和你必须得做监督的角色。
那我问哦，就是说你前面有讲到说假设这样一直做下去，你说离商品化还很远吗？
我觉得还是有段距离哦。比如说我觉得像那个问到啊，比如说我第一次打掉重做好了，那一次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跟 Grok 聊的，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聊的其实是在聊一个软体框架它应该是怎么样，开发一个产品的框架应该是怎么样，那这个东西是我原本没有的思维，所以首先是我要怎么去请这些 AI 教我原本没有的思维，这一件事有一点难，因为你没有的东西你要怎么去问， 哎，你只能透过来回试错，还发现说，哦，原来要有这样一个思维。那这个东西也会是限制说，你会比较慢走到产品端，因为你就没有那个思维啊。
嗯嗯，
对，你会，你就要慢慢摸索。如果你今天本身就是很有，比如说在这个 app 上，你本来就已经有开发一个 app 的经验，哎，那你的成型速度就很快。你一开始就知道说，哦，你一开始在跟这个 broker 沟通的时候，你就会说，哎，我今天就是要走 MEBM 啊，后来我需要什么功能啊？你们就是直接讨论产品上面的功能，讨论完你再跟 cursor 讲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知道说你要怎么把你的大蓝图拆成整个怎样的小细项，还叫他一个一个完成，那他的速度就很快，他就会很快就走到产品端，就可以一个一个 build 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落差，就是你本身如果有经验跟没经验跟完全不会还是有落差。哎，我只能这样讲。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刚刚在听你这样讲，我想到一个，就是说用 AI 来做这样的 app， 我们如果最后有做出一个功能可以来用，但是假设我们还是对那个程式不懂的话，真的今天它出问题了，你要来 debug 的时候，然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商品，你会非常难 debug， 因为你又要去问 AI， 因为你还是不懂嘛。然后对不对？然后你会跟 AI 就鬼打墙很久，可能没有办法 debug 找到原因。
是，
所以比较好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这样讨论起来 ，AI 可以帮助你，但是你自己应该还是要去懂那个程式的语言，对不对？
对，首先你要想办法意识到有哪些问题存在，你只要有办法意识到 AI 就可以来加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但现在问题是卡在说，那你怎么去意识到有这问题的存在？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就是我叫它做什么它就可以帮我做出什么的来。这样形容对吗？就是它不能给你一个完美的东西，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就是你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但是你要会用这个工具。
嗯，是。
诶，那所以如果说啊，现在有一个假设，我们听众他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没有写过程式，然后他想要用 AI 来做一点事情，比如说简单的好了，假设处理他的实验数据啦。
对，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建议说，首先你要先提出计划书，比如说像我一开始我会跟 Grok 讲说，哎，我想要处理什么数据，后来可能我想要用什么工具，或是你可以问他说，我想要处理这样的数据，我可以用什么工具？那我该怎么操作？你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一个操作流程？因为这问题是在于，刚刚有讲到一个很大的观念是说，你要把你的大项目拆成小项目，你要把它细项化。那这个细项化，尤其对没经验的人来说，你更不知道怎么去细项化吗？你甚至连讲你要什么，你可能都会讲得很模糊。但是你就尽可能先跟其中一个 AI 机器人跟他聊，跟他探讨说，哎，你这个想法要实做出来，我需要用什么工具？那我要怎么细项化把它给做出来？还加给你一个计划书，帮你去拆解，比如说拆解十个步骤，接着你再去，像我刚才是透过 cursor 去写这个程式嘛，好，那我再去找 cursor， 我说，哦，我现在要做一件事，后来我已经写了计划书，我有十个步骤，因为你现在拆的细项化了，你就可以一次叫他做一个步骤，还跟他讨论，他帮你写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太多，你就要跟他说，哎，请问你现在在这边做什么？你就比较像是一直在做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吧，请他帮你把东西，哎，是不是每次写完都帮我在后面备注这一段在干嘛，或是加帮你做好资料管理，跟什么相关的我就放在什么档案夹，或是放在什么档案底下，你必须得要求他这样做，还在拿着这计划书一直跟他核对，哎，我这个计划书我一开始有跟你说啊，你现在做到我的哪一项了？第二项做完了吗？啊，你的问题在哪？你的扣写完了吗？啊，我现在跑出来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哎，为什么？就变成这种方式在跟他沟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空降到一个单位，后来对那个细节，也许也不是这么，也许有一些管理者嘛， 他哪有懂技术啊，那他要怎么管理这些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思维去做。后来这个思维去做，你现在好处就是说你有一个很棒的顾问，他什么都做过了，但是你要先把你想做的事情尽可能好好说讲清楚，还先跟他讨论，你就把自己想成一个管理者吧。
所以就是一开始你跟这个 AI 的平台在讨论的时候，就你把它当一个顾问，然后你去找 cursor 来写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在是好像这个团队的主管，然后叫下面的工程师写，然后他哪里写的不如你意，你就叫他再写，然后提醒他说他哪里没写好。
对不对？
对，然后一直叫他一直写，一直写，他很会写，但是你要告诉他说哪里是你要，哪里是你不要的，所以你等于说你自己还是要掌握状况，然后一直跟他沟通，只是这个时候有一点不太能够掌握的，就是你不知道你跟他讲，叫他写，他是不是会一定会按照你写的出来吗？你可能要跟他讲10次，结果你才会满意。
对，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状况，如果是做那种计算机很明确的任务啦，其实你也知道怎么去测试，还发现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很明确跟他说：“哎，这个一加一怎么会不等于二？”你自己也有办法说出来。这时候你就问他说：“是扣你哪里问题？那为什么出问题？”你就很容易跟他沟通。但有时候状况是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你只知道你结尾看到的结果是错的，那你就要开始去找这个 bug。这时候确实就会探讨个人的功力了，所以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说，你只要有办法把你的问题细项化再细项化，不要让你每次请他做问题都这么复杂，你就有办法管理他。
我这样听你讲啊，我觉得这整个流程里面沟通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跟 AI 沟通，然后告诉他就是说你要的你不要的，一直不断反复的沟通，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我最近跟我朋友在聊，就有一些是有碰过 AI 的嘛，有一个是那个慈济的教授，还有一个是在那个公司做那种算新创公司吧，也是做管理阶层的啊，不过他是有强大的工程师背景，这样，哎，他们两个都志同道合的跟我说，现在你只要是好好说话就好。你会好好跟 AI 沟通就好，就是学这个。所以我就说，哎，那从你们立场，你觉得现在小朋友要学什么？因为我家有两个小孩，很小嘛。他说学语言，把你的话好好说清楚。哎，就这样。
对啊，学表达、学沟通，真的就是因为现在感觉起来，就是我们可以一直叫 AI 帮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要表达得很清楚，要跟他一直可能反复应对很多次，然后得到答案吗？诶，我刚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你用 cursor 嘛，我想问一下 ，Grok 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教他直接帮你写程式？
可以，可是他写程式是这样，你可以跟他说我想要一个什么功能，他会写一支程式给你，但他没有办法看你整个专案。因为当你的东西复杂的时候，它里面可能是包了10几甚至20-30只程式嘛，它是会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这一包程式是负责做什么，它会很复杂。但目前的状况，你不太可能把你所有程式都丢给上传给 Grok， 因为东西太多了，它其实好像它读会有一定的量。那东西太多的时候，你跟他说：“哎，我这边有问题，你帮我修改。”他没有办法，但 Cursor 可以 ，Cursor 它就是专门在为工程师设计的，所以它会直接帮你看整个专案，它可以直接帮你挑选哪一支程式要怎么修改，它就直接帮你改掉了。但最后它要问你说你要不要这样改，
因为你还有用这个就是 Scode 嘛，那就是说我在 Cursor 上面不能够做 Scode 的事情吗？
可以，它就直接帮你把 Code 改完，可是 Run 就是按 Run 这个动作还是目前呢、啊？还是我自己做？但其实接下来是可以的哦，就它可以自动在 Scode 上帮你按 run 这个字，
它应该可以 run 嘛，对不对？
对、run 完之后，它会吐它的 bug 出来嘛。目前我没有把权限交给它啊，我再分享一个，接下来会有一个东西会慢慢起来，叫 MCP。它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刚刚想的想法，我可以把一些权限交给这个科舍，我就请他来代理我想要做的事。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电脑记事本的权限交给他，我就会跟他说，哎，你用完的话你就把东西直接存在我的记事本，或你帮我管理我，你帮我管理我这个档案夹，帮我归类，就你可以把你的权限交给他。什么意思呢？就原本我们在做这件事，就像我刚刚我跟 Cursor 沟通完，最后我还要打开另外一个界面，另外一个程式，后来做动作，还这边回报的 bug 我再丢给 Cursor， 这样，因为主控权是在我手上，但如果你把主控权交给他，就是他就直接帮你把东西，就直接就权限你交给他，他直接用了你的电脑了，所以他其实是有安全隐忧在里面的。但现在这 MCP 的协定就是在讲这个啦。那接下来如果再做起来，就又更方便了。比如说，一个情境幻想好了。比如说，我下礼拜想要去出去玩，我想要去乌来玩好了。还有，我就可能跟我的 AI 机器人说：“哎，我想要去出去玩，那你可以帮我制定行程吗？”那目前的状况都是，他会列一个像计划表嘛。第一，你可以去哪？后来大概花多少钱？啊，那边可以提供什么设施？这样让几个方案让你选。但接下来是你将权限都给他之后，他直接帮你订房了。他就直接在跟你沟通的状况下，他直接帮你订房，甚至打开你的可能 Google Chrome， 还查那个地图给你看，说：“哎，你看这边走到这边是多少？”就是你完全不用自己一个一个城市点开来查，点开来看，他都帮你做。但你放心，直接把权限交给他吗？所以这边是要有一个协定去让你安心啊，那可能接下来这边会做起来。
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 cursor 写出来 code， 你还要去 S code 里面按 run 嘛，对不对？但是 cursor 本身，你这个语言是 Swift 吗？还是什么？你
是 Swift
cursor 里面没有不能够，它就是说它没有内建可以让你 run 的环境吗？
我觉得是有，是我没有去开启，我还没有开启，让它这样。
我懂，我懂。嗯、然后，所以你又把那个 code 你再贴到 S code 上面，然后去按 run。那这个 MCP 就是说，如果说好，我假设我没有用 cursor 里面的这个 run 的功能，然后但是我给它权限，让它去 access 我的这个 S code， 它也可以直接就去里面 run， 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是，就这样，我就不用再手动这样搬来搬去了。
哦，了解。现在那个就是 iPhone 啊，里面好像有类似这样子的功能，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你在行事历上面，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地图，然后可以跟闹钟什么等等做结合。
哎，你自己有用过吗？你自己有用过 iPhone 那个 Siri 的功能吗？
我有用过 Siri 的功能，但是我刚刚讲到这个连，就是串联各种的功能，是我前两天在 YouTube 上面刚好看到有人在分享，他就说他建立了一个功能，每天睡觉之前他要他去找几大头条的新闻，然后睡前三分钟然后跟他念一遍，然后或者是说把他行事历里面明天他的行程都抓出来，然后他睡觉之前他只要按一个按钮，他就会自动帮他整理，然后告诉他说他明天要去哪里哪里怎么样的。就你可以自己做这样的设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如果我们出门在外嘛，然后晚上很危险，那如果有人跟踪你的话，他就是做了一个功能，就是就坐在手机的那个桌面上，然后你按那个功能呢，那个功能就会自动去 locate 你当时的位置，然后去你的联络簿里面去 send 给你，对， send 给谁，然后告诉那些人说你现在被人家跟踪了。因为你会一直走嘛，就假设你现在有一个人跟踪你，你也不可能回头，刚刚你就是默默的一直走，假装没事这样，所以你的位置会改变，所以他就会比如说每30秒或一分钟他就会 update 那个位置，然后一直 send 讯息给你的家人这样子。就有一点也是好像等于说把本来都是 iPhone 里面开放的功能，然后但是它把它串接起来变成一个新的应用。
对对对，如果真的会更方便，那应该就真的会好用。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还不太会用，所以我现在用那个 Siri 啊，用起来我还是卡卡。像说我最近接了那个大楼的管委会啊，后来要交接嘛，他交接一开始就会很多杂乱的事项，比如说，你安全委员你要跟弱电的合作啊，后来你要负责去管那个保全啊、总干事啊，要管门禁啊，就突然。啊、哦，好多联络窗口这样，还有每个联络窗口都有可能有一份合约，还有一份代办事项。还我现在面临状况就是我赖群组有很多，就突然被拉到很多群，还每个群有各自的文件联络窗口和应要处理的事项。还这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就可不可以请 Siri 帮我做一个备忘录或提醒事项，帮我统整。我希望的是这样啊，我的理想是说我打开 Siri。还跟 Siri 说：“哎，我 LINE 里面哪几个群组是什么啊？哎，你能不能把我那个资料，还有里面聊天大纲，帮我整理到我的备忘录和那个提醒事项？就是我哪一天要跟什么厂商见面？还有他的合约可不可以帮我分类建档？还是对于是我打开的 Siri，我就说：我那个，请帮我打开备忘录。后来我要干嘛干嘛？我讲完了，他把我的话从头到尾都存在了那个备忘录里面。”就是有些是我给他的指令，但是他把我的话原封不动，通通存进备忘录。我想说啊，好像是
他
我
误
不
会
会
你的
用
意
吗？
思。
我也还在尝试。对，我想是我不会用还是？可是我们在跟 Grok 或一些 AI 机器人聊天，你发现他懂哪一些是你的指令，后来他懂你到底想要他做什么。
Siri 好像你讲太长的话，它好像就会只抓前面。就是说，你如果问题比较长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然后，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功能啊，我感觉要开放权限，让它去 access 你的 Line 群组，对不对？就是又回到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变成我们要开放这些权限，就也会有点怕怕的哈，不知道他会。抓了什么东西出去？
对，我还没有实测过，但我有听说，目前是你要先跟他说你可以开放的权限是哪里，还他要用的时候，他会先问你说我要用你这个程式做什么事，他先问你同不同意，那你就这个时候你要仔细看一下，那你同意他就真的只用他跟你讲的那一些事。不过你不能什么都不看，都一直跟他说同意同意同意啊，那被卖掉就你的事了。
对，这个应该是大家多用之后呵呵，多用之后，我们也比较知道他们的逻辑是什么，然后慢慢就可以把它接起来了。但你刚刚提几个应用，我觉得都蛮好的。
是不是有没有觉得 AI 正走入你的生活中？
对啊，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赶快，就是真的把它用起来，但是一开始真的要花点时间。就不习惯用的人，其实我现在自己遇到还是有一些人还是没有在用 AI 耶。
会，而且确实啦。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人会用，我知道写程式的一定会用它，因为有用跟没用真的天差地远。那
快很多，
对，
对不对？
那一些像我们这种有好奇心的也会去用吗？那比如说我爸妈他们还真的不需要用吗？他没有好奇心，他们也不需要跑这个工作。就即使他知道好用，他也不会想要主动去用欸。
就是没有那个需求，但是我们听众如果大家有想要用 AI 来写程式，或者是你之前不会程式，因为我觉得程式这个东西，其实对蛮多人来讲，一直都觉得是一个门槛，好像听起来很难这样子。
啊，对，会。
对，但是今天听玉馨这样分享之后，大家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感觉应该比较有信心啦，然后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但是真的要自己去尝试。
对，我就尝试蛮重要。我以前有任何问题，我都是问 Google，开 Google Search 给你一堆网页嘛，那你再去慢慢去看
对对。
别人自己整理的经验，这样子，还要自己去筛选。但我现在有问题，我很习惯先打开 Google 问他、欸。像是我上个周末要去跑马拉松，后来我有两条裤子在选择，这有点有趣，
你这个也问他？
多生活化，对不对？我就请他帮我做决策，他已经是我生活中的那个决策团队之一了，知道吗？
那你是照了裤子的照片给他看吗？
我大概跟他说这两件裤子的型号，就是我本来就 care 点是这样，有一件裤子它是比较保暖的裤子，保暖的压力裤，但是压力裤对你的跑步时候对你的膝盖应该会比较好，因为 我膝盖有点受伤。后来另外一件裤子它是很多口袋，这样子你就可以装手机啊，装那个耳机，对，很多口袋，而且它是有拉链式口袋，还它是比较宽松的，还也比较舒适的裤子。还有我就跟他说，哎，我今天礼拜天跑步，气温几度？我如果穿这压力裤，我太热，而且它又没有口袋，我变成还要再穿外面再穿一件裤子，因为我这次太赶回去，我没有准备那个跑步的腰带。还有我就把我问题跟他讲，还讨论一下，他就会跟你说 A 选这个 A 方案的优点 B 方案优点，他就总结，所以我建议你选哪一个方案。后来我就听他的了。
那他建议你穿哪一件？
他建议我穿宽松的那一件，因为他说现在的温度是因为他抓得到明天的气温啊。但我也有跟他讲啊，不过他其实抓得到。后来他就说，因为这个温度在15到20度，通常这个压力裤如果它是为保暖设计的，它是比较属于在寒冷一点的天气，你跑到
寒冷的时候穿，
后来太热，后来你为了穿它保护膝盖，那、啊、你外面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的呀？他就开始分析。
哎呦，听起来不错、哦，就是我刚刚在想说他会不会叫你两件都穿？
很多事啊，我都会先跟他聊聊。但是你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问 Google 啊，
因为现在这个平台都有那个推理的功能，所以他等于说他会去想用各种方面来评估。我觉得你用的蛮就是淋漓尽致的、欸、你要穿选哪一件裤子都要都可以问他。
对啊，所以或许你从透过 AI 写程式前、你先把 AI 引到你的生活中，你怎么跟他互动，还这样你可能在写人上面你更知道怎么跟他合作。
欸，我觉得今天这样聊聊这个，你感觉怎么样？就是分享一下这个。
我是蛮爱分享这 AI 相关议题。我其实从我以前有一阵子做这一类的东西，我在2018、2019啊，那时候我有去上 AI 相关课程，那一次 AI 其实有红过一波，那一次是影像处理的能力突然爆强。
嗯，对，之前
好像就是2018那一次吧。还有我有去上课，后来上完课我就雄心壮志啊，跟我朋友说，哎，走，我们那些同学，我们来起一个专案吧，我们去标案打那个黑客松。后来我们就去接那个资策会 AI Go 的竞赛，那时候就真的接了一个专案，他就很开心，就跑来做。那当然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问题，他最后也拿了一个人气奖，也就是说我其实本来就是很喜欢 AI 的，后来对 AI 有很多想象空间。但那时候真的没有像现在可以这样子很自然的对话哦，那时候没有。所以当这一次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我是整个很惊艳，真的吗？已经到我们的理想世界了吗？今年就是那个 AI 元年了吗？它已经走到我们生活了吗？就我觉得真的今年就是 AI 元年正开始了，接下来会各个领域你有没有引进 AI 你会差很多，有跟没有就像那个旧石器时代和现代的人一样，就是有差，不管他在科学学术领域啊，制药应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就发现说不管再怎么看啊，发现各个领域都有加速的现象。欸，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你可以用一般对话的方式去跟他沟通，这个就是整个快速非常多。因为在没有这样子之前变成你要专家才能来用，但现在变成我们一般人，我们都即使不是专家我们也可以去跟他说，但是重点是你还是要去主动去跟他沟通。我觉得这个是突破一个很大的障碍，然后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快速很多了。然后写程式这个呢，我觉得更是因为现在人家就一直说啊，会不会有这个之后那程式设计师就会变得比较少，需求会比较少吗？你觉得会这样吗？
我觉得是有这一些事出来之后，大家可以更专注加快你在一件事上面的深度。比如说
啊，对，
比如说 行政业务啊，传统就在那慢慢盖印章啊，还真的一个人每天都在那边盖印章，很无聊，看一看盖印章。可是数位化出来之后，你就是加速了啊，关什么流程什么都可以加速啊。但这个人被取代了吗？没有啊，你可以往好处想啊，他原本的工作被取代，但他可以去做更有趣的事啊。
等于程式设计师要更深
对，变
入
成
了。
他就要往他那个领域的下一个阶段走了。对，他可能就要去懂说这软体的框架啊，我们在写一个软体，我们到产品化，它会经历什么过程？那我要在这个过程，可能是现在可能是办理好一个管理者的角色，那我要有这样一个蓝图的视野在。
诶，那我问你哦，之后你会想把你这个刚刚这个资产负债的这个财务管理的 App 商品化
哦，
吗？
会哦，我这个我会做几个阶段呢，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要设计给我家人的，就我家族想要做一个全方面的财务规划，所以第一阶段会是，当然就周边亲朋好友先去试错，后来更新一次，接下来才会再往外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这样慢慢下去。我也会啊，后来这样一个计划书，我也有跟 Grok 讨论过啊，那他当然也有给我一个方向，就我们先做好哪个，它是有个阶段性的，对。
等你之后有这个商品出来，我们再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
好啊，我也好希望有那一天哦，我也好希望有那一天。
好，今天聊很多，今天谢谢玉鑫。那等玉鑫产品商品化 有下一步之后，我们再邀请你来。
好啊，好啊，
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
好，谢谢大
喽。
家。